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分享一段经文，也是给大家的一些劝勉。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诗篇啊，诗篇127。我们很多人都喜欢这里边的诗句，也都会背诵，也都常常用这样的话来彼此提醒。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篇诗篇是要对我们今天的我们在这样的处境下的我们要是怎样的说话。你可以看到呢，在第一节里边提到说建造房屋，看守城池。然后呢，紧接着在第二节又提到说你的劳碌。然后呢，三四五节似乎是跳了一下啊，提到的就是你的生儿育女。其实这个是一个整体浑然一体的经文，也是诗篇，它是非常相关的。怎么讲呢？你可以说这个盖房子，这里的盖房子本身哈、啊，房屋在希伯来文当中也就是有一个双关的含义的，就是说这个跟我们汉语中差不多啊，房屋和你的家庭它是一个双关的含义，而后边的这一个建造的人和这个儿女也是希伯来文当中的双关的含义，所以他是特意的用这一种文字的修辞的方式哈、啊，将这两个主题串联在一起，来让我们思考。就像我们总爱说的哈，人生的几件大事儿，我们一般会说到的就是叫做工作和婚姻，是吧？你要再把之前的算上，可能求学还是什么？如果这是和平年代嘛，如果是战争年代的话，可能你还要算上是不是有打仗嘛？啊，这些事情都是人生中的大事儿，而这里边你可以说都涵盖了哈、啊。提到盖房子，提到守城，这个守城也可能是指这种战士去守城啊，也可能是指平常的和平年代。又提到了你的工作哈、啊，早起安歇，劳碌得来的饭。更提到了你的家庭和你的儿女。你可以看到这几件大事都是非常的重要。第一节是非常常见，很多人喜欢。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一节经文在很多地方都成了一个经典的谚语。比如说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它的这个城市的铭文就是这一句话。你也能在很多教堂那个建筑物它的地基啊，奠基石或者房角石那个位置看到这一节经文啊，不断的提醒我们盖造房屋，修造城池，真正在掌权柄的，在看守的是耶和华上帝啊。整个这一个诗篇的背景呢，你可能看到了说这写的叫所罗门上行之诗，但是也有人认为他是将这一类的诗篇都是托名给所罗门，实际上应该是回归圣殿之后哈、啊，回归圣城之后啊，修造圣殿、修造圣城的这一批人当中的诗人所写啊，这也是其中的一种观点。那这样的讲呢，就更加的会让我们明白，跟先知书里的像哈该书啊，这些都会有很大的关系，对吧？哈该书主要是在讲你这些百姓呢，都忙着修建自己家的房屋，却忘了上帝的圣殿，是不是？而回来重建圣殿的这一批人，这里的建造房屋，那就也同时有建造神的房屋，建造神的圣殿这样的含义。同时当然也可以只是建造个人家的房屋啊。至于建造城池，看守城池，也就是相当于在暗示着当时在重建圣城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让我们去明白这个次序，就像先知哈该曾经提醒过我们的，永远说敬拜上帝是最优先的次序，你建造你的房屋不能超过这个次序。然后在这一切的盖造的过程当中，都是神在真正的掌权啊。所以再往下，我们刚才说了，借着这两个双关语，房屋和家庭，建造的人和儿子，他也会将这样的事情呢引到了三四五节所说的。其实这里的这个家庭，这咱们古代中国也差不多， 比如说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个诗经啊，咱们这是诗篇，中国有个诗经是不是？诗经里有一篇叫桃之夭夭，对吧？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家室啊，宜其室家，宜其室家。第二句是桃之夭夭，有逢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第三句呢，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啊，他都是用这种很比兴的方式来说，这种繁茂，这种繁衍生息，这种生养众多，是一件多么值得祝福美好的事情。这一个女子出嫁将会使得那一家人丁兴旺啊，就是跟咱们这一篇诗说的非常的像啊，宜其世家或者宜其家室或者宜其家人，都指的是这个咱们这里所说的建造房屋啊，这样类似的事情。所以呢，你发现在第一和第二节提到了建房子、看城池，然后呢工作劳碌，结果呢这里边发现共同的一个关键字呢是叫做什么？枉然，是不是？是叫做枉然啊！你如果不是神来建造，你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如果不是神来看守，你看守的人是枉然警醒。然后甚至于你清早早起，夜晚安歇，整天劳碌哈，吃劳碌得来的饭，这都叫枉然。结果呢，什么不枉然？你发现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里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暗示呢？就是好像在说，你只要你不是被神所爱的，你没有跟神有这样的一种关系，正确的啊，真实的关系，那可以讲你的事业再成功，你在外边再发达，你的房屋盖得多大，你的城池你修多好，你的工作多么的成功，这都没有用。一方面你睡不好觉啊，这是说的这个安然睡觉的意思啊。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更直接的说，在原文当中它有一个强烈的对比性啊，神所亲爱的叫他安然睡觉，而其他的这一些忙忙碌碌跑来跑去的这些人呢，却是枉然。这个呢有一个更强烈的对比，用我们今天的俗话来说，它好比是什么呢？它好比是说，你就靠自己辛苦劳碌，但是神宠爱的这个人都甚至可以躺着数钱，是吧？就是好像根本不怎么工作，都比你好像也不差，甚至更加成功啊，是用这样一个强烈的方式来表达，把这里的安然睡觉跟那种来回奔忙形成一个对比啊。当然我们必须在这儿赶快的说出哈，神宠爱的人其实也都很努力，而且可以说通常都比外邦人更努力的啊。这儿因此不是说就这真的让你躺着睡觉，躺着数钱，等着天上掉馅饼啊，是说在对比那种没有安全感的工作狂们和有神宠爱的、被神所喜爱的人，那一种轻松的但是也很努力的工作，晚上也能够安然睡觉啊，对比的是这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而且这里就又藏着一个文字的一个东西哈，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就是谁呢？在说这里的暗示，这个诗是给所罗门的啊，是所罗门。因为在圣经的撒母耳记下记载着大卫和这个所罗门的母亲就是拔示巴哈，和拔示巴同寝之后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了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很多人可能也知道这个词哈，这个耶底底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喜爱他啊，因为耶和华爱他。所以这里边咱们这个诗篇127篇第二节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也在暗示着这指的是那个耶底底亚啊，是所罗门这样的一个含义，叫他安然睡觉啊。所以呢你看，这个就是说外邦人的那一种努力看起来忙碌啊，来来回回，但是他如果没有神，他们去修造房屋，看守城池啊，白日甚至于黑夜都996似的整天忙碌，这都叫枉然啊。这里对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比如说现在的人，你肯定有这样的同学，你身边的邻居，别人家的孩子很优秀， 在美国，或者至少在北上广深、成都、杭州，现在也可以算作一线城市了，是吧？在这些地方，可能非常的拼搏努力，自己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完博士，有博士后，然后或者去做企业啊，在公司里非常的努力加班啊，挣钱，事业有成啊，很多这样的人，这个在被人认为是蛮成功的人士。但是，要是按照圣经所说的这种价值观，这样的做法可能说基本的道路就错了，是很枉然的。怎么讲它枉然了呢？你会发现它耽误了他真正的这个少年时光。少年，咱们的第四节是不是提到少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当你这样的去拼命的，按照世俗的那种价值观去努力拼搏的时候，而且是只靠自己去拼搏，那你将来就算是你拿到了一些很成功的，以人家来看啊，蛮成功的标记，很高的学历，很高的收入，很高的在公司或者是什么政府什么部门里的地位，但诗篇的作者却直接告诉你，这是枉然啊。你的枉然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将来会羞愧的。你将来在城门口遇到仇敌的时候，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会羞愧的。为什么这样讲呢？羞愧什么？啊，就是因为你这一个忙碌都是很枉然，又跟神没有关系，又耽误了你自己真正的家室、家庭的营造和建立。你只是捞到了一群。啊，一堆没有怎么太大用处的，也不能存留下去的东西，耽误了你最宝贵的少年时光。这里的少年时光指的是最宝贵的生孩子的这个时光，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含义。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圣经所要褒扬的价值观和我们所日常知道的价值观之间的这种区别，啊。当一个圣约的共同体当中，他们的成员都来认同圣经的价值观，他会生很多孩子。生的这些孩子呢，用圣经的话形容，就像勇士手中的剑啊。这样的家庭，一个一个的家庭，剑袋充满，有很多的剑，有很多的勇士啊。他们在一起，就能够跟万军之耶和华，伟大的这位战士就是上帝，和他一起来抵挡仇敌，向邪恶征战。要不然说一千道一万，你连人都没有，那就是动动嘴，那就叫做键盘侠，叫做嘴炮，是吧？你不会真的有能力和实力去跟邪恶抗争的。当然，生儿育女这件事儿不是那么简单。这里边说的非常美好，箭袋充满的变为有福。但是生孩子这种事儿，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宁可是彼此约定都做单身狗，说好一起走是吧？都不打算去生孩子，因为他觉得一想到养孩子、生孩子这种沉重的经济负担，啊，可能身体的那个痛苦还是其次呢。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就是经济负担。第二个是教育的压力，等等等等这些，对吧？就望而却步了，就不敢生，不敢生，犹豫犹豫，一晃30大几，对吧？都是这个场面。的确，生孩子这件事儿，一个小小婴儿，这是人呢，他不是个动物，2个月、3个月就会跑能跳就成年了，这是人。你不养他到10几岁、20岁，他都不成年、不成熟。你整个人生中，给你感觉你最宝贵的20岁到40岁啊，或者是大概这个年龄，你要全部放在养孩子身上，很多人觉得不值。我这大好青春，我还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儿，我去学习，我去工作，甚至我去服侍，对吧？这个理由都非常充分，所以这个孩子变成了，你感觉也不像祝福啊，我倒不好意思说是咒诅，但至少是个沉重的负担，是吧？好像你欠了一笔债一样，孩子生下来你欠他的，一天天又喂他，又养他，又照顾，非常非常的辛苦啊，非常的辛苦。但是你要注意，任何好东西起初看起来都像债务，都 要求的是责任，慢慢慢慢它才变成了资产的。啊，孩子不好生，也不好养，更困难的是教，是吧？更难教育，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而且你说这些孩子是箭袋充满是利箭，可是你要知道，这越是利箭的这种孩子，那他在小的时候一般来说还越难教越难管，越桀骜不驯，越调皮捣蛋，是吧？啊，把这个妈妈爸爸折腾的非常头疼，很崩溃的。啊，但是你真的将他管教的得当，打磨的锋利，那将来会成为神大用的这种勇士的。啊，所以说外邦人他望而却步，情有可原。主内的怎么能学这个呢？我们理应说，你要第一步，你要知道重要的是什么？修造圣殿，修造圣城，是吧？敬畏上帝。他说让你回去，你就回去。他跟你立约了，是吧？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你只要敬畏上帝，然后呢，照着主的警戒来养育儿女，管教他们，在家里有家庭敬拜。在他教育的时候，把他送到主内的教育，或者你在家教育，或者你有主内的学堂，是不是？你这样的一路去小心看守、管教，也去培育他，我相信其中绝大多数真的是会成为这种敬虔、爱上帝又爱人的真正的利剑的，又有勇气的这种勇士的。所以，真正可贵的是刚才说的这些。你敬畏上帝，你有信仰，你这个父母都是信的，三观也一致啊，有家庭敬拜，你的教会也是归正的，跟你的家庭也是一种高度一致的，你们一家都委身在其中，那么他的一些牧养、一些教导，他建立的甚至于学堂或者像咱们的学院，都是被神所祝福的，你在这个里边你是会成长起来的。所以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不要总是担忧那些世人为之担忧的事儿，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啊。对于孩子来说，这个穷一点没什么的，苦一点也没什么的，他有上帝，有信仰，有爱，有从神来的这种教育，这对他是最最宝贵的啊。所以这个咱们今天的这个诗篇也在跟你对比啊，今天的人不大会想说箭袋充满，那么想的是钱袋充满，对吧？口袋充满，他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可是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他们要求口袋充满，而我们基督徒呢，却说的是箭袋充满。所以你说，到底应该积攒财宝在哪里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叫做积攒财宝在天上，是吧？这个指的是你要信仰上帝，你要信主耶稣啊，你要真正相信这一个天国的福音，你的盼望和永恒的归宿是在天上，所以你的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一个信仰是夺不去的，无论什么战乱，无论什么危机，你的信仰是夺不去的。而如果放到人间来说，我们要说的是，如果说积攒财宝在天上是第一重要的事儿，那我要说的是生育儿女在地上啊，生儿育女在地上，这就是第二重要的事儿了。你想一想巴别塔的时代，那个时代的精英们汇聚一堂，到了示拿地，大家拼命的建造房屋，又修造城池，最后干脆造了一座通天巨塔，对吧？非常的辉煌壮丽，人类智慧的结晶，人类能力的体现，彰显了人的荣耀，非常伟大。同时期，差不多同时期哈，哎，在遥远的乌尔城有一个人叫塔拉，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亚伯拉罕啊，亚伯兰是吧？亚伯兰，我们都知道，后来那一尊巨塔哪去了呢？他真的成了地球上一个标记物吗？成了人类仰望的一个灯塔吗？它不见了，是吧？倒掉了，毁掉了，没有了。相反，那个毫不起眼的乌尔城中的那一个人，塔拉的儿子叫做亚伯兰的，这一个人才真的变成了叫做万国之父， 是吧？所以修巴别塔的人自以为忙忙碌碌，很聪明，很勤快，结果一场空，因为他们没有神的祝福和神的同在在其中，反倒被神给他们变乱口音，拆毁他们的工作。而这个亚伯拉罕看起来很弱小，就他一个人，甚至于虽然是承受圣约，但是多少年看起来没有后代啊，并不像是一个要能够成为万国之父的人，但他后来真的就成为了。所以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也要思想，到底是谁在继承这个世界呢？用圣经的话说，到底是谁能够承受地土呢？最经典的诗篇是37篇啊，里边大量的说到这个词。25篇也有一些说，那敬畏耶和华的啊，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敬畏上帝的人承受地土。然后诗篇的37篇7节、8节、9节、11节、22节、29节啊，6次的谈到什么人承受地土，分别是那等候倚靠耶和华的人啊，那谦卑人承受地土，那被耶和华赐福的人承受地土，以及那义人承受地土。我们大家熟悉登山宝训的话，也应该知道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对吧？而刚才说的那被耶和华赐福的人承受地土，什么人是赐福呢？就是今天咱们诗篇提到的，那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儿女众多兴旺的人就是有福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世人的价值观和上帝的价值观真的很多时候截然相反。这个世界是拜马门的，崇拜金钱的、财富的、成功的、权力的，这是他们的偶像。可悲的是，这个东西也成了很多基督徒的偶像，跟他们一样去做。你天经地义的觉得这些的说法就正确就成功，因为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咱们大多数人，因为你上的就是公立教育的学校，你从小耳濡目染就是这些，你可能在你的教会当中主日学讲道理听到过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但它不足以冲淡那在外边5天甚至6天的密集轰炸。所以我们的三观呢，天生的就跟世人差不多，真的跟咱们圣经所说的这种不太一样。你的心里，你现在扪心自问，你真的觉得生儿育女是远比你有很高的学历挣很多的钱更重要的吗？你真的认同这一点吗？如果不认同是为什么呢？你明明看到圣经是这样说的，对吗？你就知道我们还需要被破碎的和归正的地方太多太多了，这不是靠人力能做到的。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想说的几点劝勉，第一就是也是这诗篇里所说的，我们要敬虔。敬虔的意思是什么？是真的信靠上帝。你需要知道这一切的事情若没有神在其中保守看顾都是枉然的。所以呢，不要总想着自己去经营这个经营那个，我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想那么多，上帝说今夜必取你的性命，对吧？没有用。但是我也必须的说，这个所谓的信靠上帝也正是咱们小奥问答的第一问，对吧？你要以神为乐的哈，你要荣耀他的直到永远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以神为本这种观念啊，荣耀神以他为乐这种观念，如果一个人不是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如果他不是被圣灵所重生的，他并不会默认就要接纳这种观点的。神如果拯救了你的灵魂，也必然会将你的身心灵全拯救。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真的信耶稣的话，他的观念会扭转的， 原来那个错误的三观体系会破碎的，然后被神重建的。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些观念，如果你不是被耶稣救赎的，你也不可能这么认为，没有理由啊。甚至于你接受了，你这样认为了，你如果不是被圣灵大大充满的，你可能也想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认为，这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你想的那个问题有没有解法，你担忧的事情是真的存在的，还是自己的一个不安全感的表现。所以我说，信靠上帝以他为乐这件事是多么的重要。首先我们一定要来，就是专注在这敬虔，操练这敬虔的事情，信靠上帝，与神建立那真正的真实的关系，然后你才能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他也以你为乐，他也喜爱你，那耶和华所喜爱的他才可以安然睡觉，就是今天所说的，对吧，他才可以好像是一个人被圣灵如风的圣灵吹了起来，他并不需要那么努力的拼命的扇动翅膀，就像那个地上的那个大公鸡，什么小母鸡，他拼命的挥动翅膀也飞不了多高，但你是神的儿女，是雄鹰一般，如鹰展翅上腾，展翅上腾的时候，他不是总在那扑腾，是圣灵的风在驾驭着他运行，所以他看起来好像不怎么用力，但他是以一种竭尽全力的方式进入了这种安息，就是说他的不用力是非常用力才得到的，对吧，他的一个自由是借着对神的完全信靠，换言之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因此得着了真正的自由，他放弃了一切的努力，完全依靠上帝，因此他比别人更努力啊。这样的人他不是只靠自己的，他依靠上帝啊，不是真的躺着数钱的，哈哈，真正以神为乐，以神为本，以荣耀神为终极目标，只为神而活的这种人，他一定是有着最高的热情动力，有着最正确的和可持续的可见的清晰的这样的道路，有着真实的生命让他可以走下去。所以这样的人他是很努力的。第二点的劝勉就是大家要敬虔，其次你也要极其的努力，你真的要努力的去建造，但是你要依靠上帝，不然你的建造就是枉然劳力，你真的要去劳力的，那个城墙不会是自己说你祈求上帝，上帝就把那个砖一块块给你垒好，是你要去垒的，对吧，你不是说我祷告上帝，我这个书我就不看，我祷告上帝你让我把这个书立刻会了吧，我考试就能过，不可能，那不是上帝命定的一种蒙恩的管道，那不是上帝带领绝大多数人的方式，也没听说过上帝喜欢让人不学习直接靠祷告就过考试的，对吧，你要努力，你作为士兵，你作为家庭的守护者，你作为一个公民，作为公义的守护者，你当然要看守城池，可是如果没有上帝在其中，你的看守你的警醒也都是枉然，对不对，如果没有他败坏恶者的计谋，他阻挡住了许多的破坏，你再怎么看守也没有用，甚至如果上帝是定义来惩罚你，你犯罪了，你竭尽全力在努力看守的这个城市叫做索多玛，那有什么用，你更正确的选择不是看守，是赶紧跑命跑路，赶紧逃命，对不对，所以你要分清这一点，然后呢你当然要努力，你要早早的起来，你要劳碌一天，晚上吃你劳碌得来的饭，然后你要依靠上帝，要不然这也是枉然，你拼命工作还是枉然的，所以依靠上帝敬虔总是第一位的，但是有了这敬虔之后，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是很努力的，他建造，他劳力，他看守，他警醒，他早起，他劳碌，他比别人更努力，比如清教徒那从来都是以非常的敬虔，非常的认真勤奋努力著称的，对吗， 啊，绝不是说躺在恩典当中睡大觉的。第三一点的劝勉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三到五节啊，诗篇127所说的，大家要生养，生儿育女。你不要觉得好像我对你们说这个话，你觉得我还小啊？你们可不小，是吧？你们当中很多人并不小啊。如果是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也是一样的。你自己即便是年纪大了，你是为人父母了，那你的儿女也是需要听这样的道理，甚至于你自己就是成年人，你需要听这样的道理。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本身就是上帝在创造之初就给人类的一个使命，要所有人去遵守的。这使命从来没有废除，只不过因为罪的玷污啊，它被弯曲了，被延缓了。所以在今天我们首要之事是完成大使命，对吧？是要去横向和纵向的广传福音，让你的邻舍能够接触到福音，同时也让你的家生的儿女也能够信主，以大使命的方式，这个优先级的方式来完成文化使命。但这两者不冲突啊，只是说在这个时代你应该先做什么。但是具体到说生养众多这件事，这就叫做纵向的宣教，它有特别大的意义。具体来说，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生养众多意味着要早生，要多生。早生就是咱们这第四节所说的，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那是你力量强壮时所生的，对父母来说都是一样。你精力充沛，你照顾孩子也不会那么疲劳。你越上了年纪，你越不行，你越疲劳，越受不了。所以我非常的强烈的鼓励大家早生，越早越好。你最好刚过法定年龄就结婚，最好啊。假如你20岁就领证，你21岁哈，22岁生孩子，你孩子18的时候你多大？你40。多么美不胜收的一个画卷，是吧？第二个就是多生，越多越好，男孩女孩都好，不是让你多生儿子或者多生女儿，都好，上帝给什么什么就好。也在这个建圣殿，回归建圣殿同时期啊，撒迦利亚先知也在他的这个经卷当中啊，撒迦利亚书8章4到5节这样预言说，天国啊，或者说圣城，或者说圣约共同体是个什么景象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这就是一个神大大祝福的一个最显然的明证，街上到处小孩跑，就是这意思，而不是现在很多地方村和村得合并，是吧？乡的学校、什么村的学校都得合并成10个学校，合并成1个，因为没有生源，是不是？啊，你虽然是前几年放开二胎，他来不及，对不对？你放开了人也不生，这就是现代的这个真实的现状。而神所喜悦的那样的社会，男孩女孩在大街上、在城中去玩耍的。现在是疫情，甚至在疫情当中，人人都知道有经济危机。想复工复不了，倒闭，外贸订单全取消，对外贸易全部都归零，城市里边工作开不起来，南方的工厂没有工人，很多的小企业暂时没感受到，因为先死的是外贸企业，大企业慢慢你都会感受到。所以很多人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疫情期间经济危机怎么度过？再具体点，我投资什么产业最保值啊？我是买美元，是买黄金呢？是买房产，是买股票啊？是买期货，是买债券啊？你想这么多，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了，什么最保值？积攒财宝在天上最保值，没有贼来偷，没有虫子来克，是不是？你的信仰最保值，最优先，其次。其实连外邦人都清楚，你投资到儿女的教育最保值，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你投资的教育最保值，这是外邦人都知道的道理，我们更应该知道。生养教育最保值，早生多生，培养他们都成为基督徒，成为大能的勇士，这是你能够胜过一切危机的，在人间来说最最重要的方式和手段。其实这个诗篇刚才我说了，非常可能是回归圣殿的人写的，然后呢托名给所罗门。当然也有人说就是所罗门写的，这个没有问题哈，两种观点。不过你会发现，如果他真的是所罗门写的啊，耶和华所亲爱的这位耶底底亚写的，你发现好讽刺，就是这个诗篇里边竭力主张的那种价值观怎么样呢？你要为神的缘故，信靠神来修造房屋，信靠神来看守城池，信靠神来去劳碌，然后要生儿育女，生养众多。你发现所罗门是个不折不扣的一个精确的反例，是不是？他为自己营造宫室，大兴土木，他富得流油，他积攒了太多的财宝在国中，是不是？他一年的那个金子进项就是666塔连德，可怕呀，这个数字是不是？那个年间银子根本不算什么，就是金子才值得被计数，富成那个样子。然后呢，他儿女当然是众多了，只不过可惜的是不同的妈生的，是不是？广纳妃嫔，还都外邦的妃嫔，被勾引，行邪淫，拜了许多的假神，这么一个人。是智慧很厉害，财富非常的值得羡慕，但是呢，所罗门到了晚年写传道书，是不是在那感叹说虚空的虚空啊？他都知道这一切其实没有留住什么，他算是一个积攒财宝在天上的人吗？他晚年的他很难算了，在他死后国家分裂了，是不是？他的这个儿子罗伯安也没有怎么被培养出来，然后呢，分裂之后就忧患不断，外敌入侵，那些财富也渐渐消失了，不见了，曾经的那些辉煌事业也就是一场空。所以弟兄姊妹，你再拼搏再学习，学历高，你还能有所罗门聪明吗？智慧吗？你就再努力，再想去企业，去哪儿去做生意赚钱，你开网店，你搞直播，你干什么？你还能有所罗门有钱吗？你就是混政界，你的再成功，你还能当上国王是咋的？是不是？你这跟所罗门比不了，那所罗门都在说虚空的虚空，枉然的枉然，你还不明白吗？是吗？所以我说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警醒，警惕所罗门这个反例。你要真正信靠上帝，你要重生得救，你要跟上帝有真实的关系，然后你要委身一间归正的教会。这一间教会同样是以神为本的，它也同样是在高举三一上帝的主权，它也教导你凡事要信靠他。然后在这种前提下，你当然也要跟人，跟这个世界有正确的关系，你要修理看守的，你要生儿育女的，你要征服这个世界的，你要在这个世界上为神做见证，要荣耀他的，对吧？这就是你人生的使命，你要传扬福音，你要广行善事，这都是我们要做的，对吧？所以我在畅想一个蓝图，我是多么希望下一代的，或者现在就开始啊，我们的弟兄姊妹，年轻人啊，我给你规划一下，哈哈，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你们18岁就开始，甚至更早就开始预备婚姻，然后你19岁遇到了另一半，教会开始给你婚姻辅导了，然后你们20岁结婚了，然后你21到25岁你生了3到4个孩子，更多更好，然后他们都在你的教会受洗了，也是你们教会的会友，再大一些都受教于主内教育，而拒绝仇敌的功利教育。等孩子大了，你也正值盛年，对吧？他们都10几岁，你才30多岁， 你都可以跟他们一起踢足球、打篮球，是不是？登山、徒步、运动，就哪怕你是全职妈妈，孩子现在上学去了，工作去了，成年了，你也可以付出了，服侍上帝，服侍他人。你是中老年妇人了，你教导少年妇人，孩子们呢？你们现在20了，赶快领证吧，结婚吧，生孩子吧，一样的，就像我今天教导你们，多好啊！如果你不这样做，你说不的，我想不清楚，我害怕，我觉得还是保险一点。你这个人太蛊惑人心啊！你怎么不生呢？我生了，我家好几个，是吧？我还得先努力，先学习做那些事儿。圣经警告你，你将来遇到城门口，有可能遇到仇敌。什么叫仇敌？仇敌就是显然跟我们的三观不一样的那种人，是反对咱们信仰的人。不简单的说是外邦人，而是外邦人中非常仇视我们的，跟我们格格不入的那些人。结果圣经说，你如果不这样做，你将来在城门口，城门口指的就是公共领域，对吧？大家应该清楚。你在这种公共领域，在一些世界上，在社会上，你遇到了这些仇敌的时候，你会羞愧的。你为什么会羞愧呢？那些人是什么人？那些人就是完全嘲笑你这种基督教婚姻观，这太土鳖了，这太落后了，什么玩意儿就20岁结婚，就20岁让人家生4个的，这都是什么呀？咱对吧？我们这么年轻，我们这么独立自主、勇敢、这冷静的、优雅的女性，我们都是成功的男性，我们是这个世代的，我们这么骄傲，我们这么牛的后浪，我们还没浪够呢，我们还得浪，是吧？我们还得玩，我们还得学，我们得环游世界，我还没看够。哇，这个东西，他们的价值观，就所谓的现在出现的这个城市中的什么白骨精嘛，白领、企业骨干、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白骨精。这种人刚才说了很多很多的，北上广深、成都、杭州最多哈，大城市、沿海、美国都有。这些人他们根本就是认为什么两情相悦、结婚生子啊，性就是很个人的事情，那是个个人快乐的来源。什么儿女啊，太讨厌了，这些小孩子都是累赘，都是负担。啊，正面点说就是哇，这个我负不起这个责任，我还是个孩子呢，我还不懂这些事儿呢，我还养他。所以他们如果说哎也结婚也生孩子，你发现啊，虽然前一阵政协提案说，哎呀，父母也得考个证，让他有这个父母证，哎，太邪恶了，这说法太古怪了。但是某种意义上，现在很多这种城市的、农村的这个打工都一样，这些父母你也跟没有父母是一样的，这都是叫做父母双全的孤儿，好多，对不对？父母整天忙着工作，你把孩子甩给了爷爷奶奶。所以这父母双全的孤儿大有人在，你根本也就是你就是生了而已，你也没有教他，也没养他呀，对吧？然后再大一点，你把他交给幼儿园了，2岁半上全托，是吧？6岁上小学了，公立小学，你拱手相让，把你的儿女交给国家了。所以你是散沙一块，国家掌控了你的儿女，你在城门口遇到他们。如果你基督徒，你也学这一套，你将来在城门口遇到他们，你真的会羞愧，因为你学他。无论儿女，你也没什么儿女，现在充满吗？不咋充满，更要命的口袋也不咋充满，学历也不怎么高，也没什么地位，同学会都不想去，觉得丢人，对吧？人家都开的豪车，至少开着车去的，你是蹬着车去的，你是坐公交去的，然后你觉得抬不起头。那问你这几天几十年你都忙啥了？你学问没整明白，孩子你也没养啊，你都忙着干啥了？你说你羞不羞愧？对吧？当然了，假如说那不是，那我也很成功，我跟他一样，你北大我清华的，你是外企高管，那我是政府的一个已经是小厅长了，等等，你觉得你也很成功？ 但无论如何，刚才说的那种白骨精那个情况，儿女都交给国家了，或者干脆没有儿女，不结婚吗？不生吗？生了一个就够了吗？吓死了，再说死不生二胎是吧？你说我很成功，我挣了30岁不到，我已经身家挣了有1000万打底了，已经在这个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好几套房子。那我问你，你有后代吗？你买那么多房子，就是将来给别人家孩子住呗？你自己有后代住你买这些房子吗？你也不结婚，也不生孩子，你学那么多知识，你是为了晚年自己说给自己听的吗？哎，最近听了一首歌，哎，好有意思啊，这个歌词，我感觉就是对这一代人的一个写照啊，好像高晓松写的歌词，说我们自己按门铃自己听，自己茂盛自己凋零，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病，自己的狰狞自己平静。你没有所罗门的成功，没有所罗门的财富，没有所罗门的命，你有了所罗门的病，到了晚年你也虚空的虚空，枉然的枉然，你也很后悔，对不对？这就叫羞愧，对吗？明明可以有福的，就像我刚才给你画的蓝图，20岁结婚生一堆孩子，啥也没耽误，40岁一个敬虔的又爱主的又很青春的一位，这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妈是吧，这位爸爸，哎，一样可以为主打拼，家里人丁兴旺。结果你说你没正事儿的，考完了学了本科，完了又研究生，研究生完了又去留学，留了学又博士，这啦那的，也30大几，又生的话发现又不孕不育了，又去治，又去这乱七八糟的，最后孤苦凄凉，或者是一身病，因为年纪大了照顾孩子很辛苦的。我告诉你，这就叫知识改变命运。你学那么多知识，你的大好命运被毁了。所以你将来遇到了这些仇敌，他们可能是什么人呢？我告诉你，还有一个群体，人家比我们践行的更早，就是穆斯林，你听过没有？多生多养，是不是？你有没有听过说绿教几乎是要来占领这个欧洲了？靠什么？靠武器吗？靠扔个炸弹阿拉胡戈巴吗？靠生，对吧？都特别能生。所以你将来在城门口遇到了一群戴头巾的，遇到了一群清真的，你也一样羞愧。你嘲笑外邦人没信仰，那人家说我还有信仰呢，你说我也有信仰，那人家说我的信仰我很简单，我没有高言大志，我们就是给孩子清真教育，长大了不求富贵荣华，会做牛肉面就行。我们现在到处开牛肉面馆，我们孩子很多，你有啥？你又羞愧了，是不是？或者你也会遇到了一大群都贼精致，往那一站，那是国家统一培养出来的一群粉红色的后浪，一浪又一浪，一浪更比一浪浪，对吧？你碰到这群后浪，如果你有后代的话，你的后代是要跟这些人相处和竞争的，你要知道这一点。如果你没有后代，那你危险了，那就是人家承受地土，你可以明白吗？人家来继承这个世界。所以千万不要你最后你活成了你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你活成了自己的仇敌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说，现在对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我想说最重要的事就是别再依靠自己，赶紧起来，真的依靠上帝。你看清楚，你先站好队，你先选好道，再去走路，不是上来就开手就干，你干那个事儿有没有意义？想清楚了，别再说这么闲懒不结果子，别再没正事了。最大的正事就是赶紧结婚生孩子。你说找不到哈？找不到就好好祷告啊，也抓紧你这个难得的单身的时光，好好学习，好好服侍，好好预备。这也很难得，一旦结了婚，你就是要来忙碌到家里家庭这些事儿了，对吧？所以我告诉你，面对仇敌怎么办啊？大卫的诗篇我们很喜欢，在我仇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哇，这个潇洒，这个豪横，这个劲儿，这范儿是吧，很帅。你以为那么容易的？ 我告诉你，你想真的在仇敌面前你不羞愧，甚至还摆设筵席，那你非常神清气爽。两点，就是刚才说的这两点，你要敬畏上帝，被神恩宠，这样的人，有神同在的人，与神有关系的人，这才能常常叫神完气足，德性充沛。你很有信仰，你很有风度，你很有涵养，你甚至见到仇敌你都爱他，能好好跟他说话。但是呢，你见带充满，就是人丁兴旺，你的家庭、你的教会都不是一盘散沙，是一个真正的强大的一个圣约共同体，你非常的有这个势力能力，仇敌就会好好跟你说话了。听明白没有？你将来城门口跟仇敌说话的时候，信仰让你能好好跟仇敌说话，实力让仇敌能好，必须好好跟你说话。你说你两个都不整啊？你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你在城门口跟仇敌说话的机会你都没有了，你肯定是无比羞愧的。将来就算你自己进天国了，也是叫做羞羞惨惨，衣衫褴褛的见上帝，因为你根本没有荣耀他，你没有践行他的使命，他祝福的你觉得不好，他咒诅的你倒觉得非常的好，你三观都拧了，你不是以神为乐的，你是以自己，以这个世界的偶像为乐的，对吧？所以这就是所罗门这一篇，或者说托名所罗门的这一篇上行之诗，这个连所罗门都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需要透过耶稣基督真正的去相信，去实践，去做。你不要说，哎，我正在学习，学业优先，学习就不能结婚吗？学习就不能生孩子吗？这个冲突吗？女生都不说冲突，你男生说什么冲突？对吧？我们大有人在，本科生怎么了？本科生都已经在20岁以上了吧，可以生孩子了，可以结婚了，法律允许，我们教会更鼓提倡，更允许，好的无比，别在那挑三拣四，是吧？别想太多啊！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就在这圣经里边。好，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的分享。最后我们来祷告结束。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将你自己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我们知道你拯救了我们，你也必带领我们。你既然圣灵重生了我们，你也能够常常的充满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就必指教我们前方一切的道路，不致偏离。主啊，我们实在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我们实在是在这个世界当中迷失太久，浸染太久，以至于忘了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你的儿女。所以我们随从了今世的风俗，他们喜欢的我们也喜欢，他们不喜欢的我们也觉得羞愧。主啊，可是你却说，我们若不能见带充满，我们若不能倚靠上帝，我们若没有一个好的家庭，若没有一个好的圣殿，一个好的教会，我们才在仇敌的面前，才在公共的领域遇到他们的时候，才是满面羞愧的。主啊，就求你能够来去遮盖我们，除去我们这样的羞耻，你使我们真的能够来效法你，敬畏你。我们对于那物质的财富和财宝那样的迷恋和渴求，求你为我们去除，使我们的心真的愿意积攒财宝在天上，也生儿育女在地上。你指教我们，你帮助我们建立这真正的圣约的生命的共同体。主啊，愿你能够来使我们有比那旷野第二代以色列人更加啊合你心意的一支精兵强将，去得着地土，得着迦南，承受那神所造的未来的世界，承受那不该被仇敌完全占据的世界，好在这地上来传扬你的名，来传扬你的福音，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这才是将荣耀真正的归于你。主啊，愿你如此恩待我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